我觉得昨天我们俩的微信对话是我对于你微信礼仪上不满的一个集中体现。我下午的时候给你发两条微信，给你更新了一下我的那个假模假样的 office romance。 OK, it's not a thing, I don't have any crush on any male coworkers, but 我给你讲了一些就你知道前情的事情，然后说我跟这个男的就又有了什么别的进展，然后你呢就没说话，然后你到晚上八九点的时候就发给我一堆 Jonas Brothers 的图，然后就是 that's all I know, like I recognize them, 就我认得他们是 Jonas Brothers, 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些图是啥时候的图。
你也没听过这个，你也没听过他们的新歌。
我 Sucker 是到处都在的嘛，所以就是 I know, 我知道 Sucker 是什么东西。然后你看你跟我说有一种似曾相识感，然后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有似曾相识感，然后我就只能哦了一句。这就让我想起你之前跟我讲说，就这个不是 entirely relevant but like somehow relevant, 让大家体会一下文艺老师是一个多么可恶的人。就是他说他那天跟我讲他有时候会发一些文章给我，然后告诉我说这个文章很好，他其实都没有看，然后他对我的那种期待就是我可以把文章读完，然后告诉他这个东西的就是要点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进行展开对话。你为什么老就是做这样的事情，你自己解释一下。
你也可以不回啊，就我经常我跟某些人的聊天就完全就是那种 clipboard, 就是里面充斥着无数的链接图片，然后某些 quotes, 然后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说我们自己的感想，我们只是这么互发而已。但有些朋友也觉得这样没什么。
那我不觉得这样子没什么，我觉得就这样自说自话就是感觉非常不健康。
可能我知道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不是一个爱发语音的人，就是其实有些话的话其实发两三句，发大约二三十秒的语音可能就可以讲明白了，但是我又觉得语音是一种非常 intrusive 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应该打字，但是我又没那个精力去打字，所以干脆就什么都不说了，就这样子。我知道这个解释非常的苍白，但是也请你就是可以理解我。
好，为了节目效果我暂时体谅你三十秒，然后进开场对吧
？Suckers 吗？
不要吧 ！Don't， Jesus，
那就是放一首他们的老歌好了。
那你找吧。
Anyway， 再说吧。
Anyway.
好吧。Told you I made dinner plans for you and me and no one else.Don't include your crazy friends. Oh, I'm done with awkward situations, empty conversation.
大家好，这里是大人课的第五期，这是一档面向所有中国城市青年的自救计划。主播是两位友谊岌岌可危的深陷四分之一人生危机的知识青年。我们每一期会讨论一个最近困扰我们的问题，接着通过交换笔记和信息，帮助我们和正在收听的你成为更加耳聪目明、更懂得爱和更有行动力的大人。我是非常讲道理的主播赛赛。
我是非常任性的主播文怡。 Hello 大家好。
然后我们这一期说的事情呢，和刚才的开场有直接关系，大概就是说微信如何让我们两个人要过不下去了，或者说就是微信如何在改变我们对亲密关系的认知。
我觉得这是个很老的话题，就是除非我们今天能聊出一些新意，或者你马上抛给我一个非常爆炸性的观点，不然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可能听完这个 opening 过就会想关掉了。
没有吧，这不是就是新媒体常态话题吗？就是大家永远都在声讨，就是那个不秒回的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就是那种流行的标题，就是这个如果不秒回的话那这个人人品有问题，或者说这个人不秒回你的话说明他根本就没有那么在乎你。 我记得那个时候反正每次说到微信秒不秒回的事情，我在新事项的时候后台都会充斥着大量留言，然后有一类是说为什么有的人就是聊着聊着就消失了，就是或者是撩着撩着就消失了，哦，这是我唯一有印象的。但是其他还有大量的，就是这个是一个就大家就虽然是个很老，但它又是一个大家至今也没有解开的一件事情啊。
我觉得聊着聊着就消失非常正常，就我跟一个很好的女性朋友，which就是张希寻，我们就经常处于这样的状态。就是我今天早上的时候我跟她大约聊了50句天，从她开始学车科目一一直没过，然后一直到他们公司怎么样，再到我最近买车要买什么，最后再到我要去英国了要给我带什么。然后我记得那个我们最后一句话是她跟我说，她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被我同事带坏了，我以前从来不穿这种 sneaker。
然后发了张照片是吗？
没有啊，照片是五条之前发的。然后他因为他说最近上海的 Tanko Socomo 要关店了，里面东西全部都50%，然后他前两天去那边买了一双这样的运动鞋。然后他刚最后那句话就是说，我变成了一个社会人，我被我同事带坏了，我以前从来不穿这样的鞋子，我就没回啦。然后但是我们接下来都可以有，说不定再过可能 I don't know 3个月吧，我们可能再会开启一个新的对话，但大家也不会觉得说这有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健康的就是关系。当然我知道了，就是你在 relationship 过程中你是不可能这么的抽离的嘛，你肯定会希望向另外一方去索取更多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至少对于作为朋友来说，我觉得这种就是聊着聊着就消失了，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你刚刚讲到索取这件事情，你觉得在你这个为期2年的亲密关系里面，你索取的主要的手段和方式是啥呢？
我觉得在一段异地恋当中，你希望有一个东西，或者你希望你们两个人都带一个手环，然后你们随时随地都可以 exchange 你们的那些数据，比如说你们的 GPS， 当然不会是那么抽象的，比如说你希望他现在在麦当劳你知道，你现在在星巴克他知道，然后他在哪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然后他今天开不开心，然后他有没有到家了，他今天准备几点睡，就是你会希望知道他的这个关于他人生的这种所有的数据，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索取吧。但是没有这样的手环嘛，所以微信就变成了我们这样子一个工具。
你原来说就是说你可能你每次问的时候只是你想你在这一天当时当刻你想要知道他在哪儿嘛，但是你回头来看就会觉得你每天都在查岗。
对啊，就是我后来想了想，这样子经常被这样问的人感觉应该也不太好吧。虽然他跟我澄清过，他说没有啊，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我觉得说明你在关心我啊什么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我，因为我从小我没被人查过岗，我是被我妈查过岗，然后但我觉得那个感觉就已经挺糟的了，所以如果被就算被一个喜欢的人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应该也蛮痛苦的吧。而且那个频率是每天一次。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微信交流里面很大的悖论，是你在日常的交流里面其实你是完全 impulse driven 嘛，就是我想到什么就发什么，所以这一切都是非常非常碎片的。但是因为同时人就是所谓的就是 storytelling animal， 所以当你把一切就是当你比如说攒了10天，你每天问他你早上吃了啥，你中午去哪儿了，你晚上跟谁出去了，就是你当你把这东西你积攒了10天的数据连在一起看的时候，就是你没法控制自己把它连成一个故事，然后连成这个故事之后呢，人又很喜欢给自己贴标签，就变成了说啊，我是不是在查他的岗，我是不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我是不是一个对他过于关心了。然后假设说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这2天的时间里面你们两个人之间又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分歧，然后就说是不是因为我是一个这样子的人，所以我注定不能就是拥有一段健康的感情，这事情会 无限放大，然后那天至少那天晚上吧就会整个人非常郁郁寡欢。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因为我已经远离这种状态有一段时间了，我现在回头来听到你讲，然后我回头来看会觉得就是这个 paradox 本身非常非常的好笑。
就我觉得就是你可以选100条聊天记录，然后把它连成一串然后发出去，这个功能简直是太容易让人加戏了。就是你 literally 你就是 compile 了一本小说，它是一个微小说，就是来记录说你通过你们之间的对话，然后来让别人来知道说，哦，你看我们在这段时间之内发生了什么东西。我以前经常每当我跟别人吐槽我的另一半的时候，都是啊，就是先发一个聊天，你说你看，你说是你看这个回复的间隔，你看我发了多少，然后你看他是怎么回的，就是真的，就是别人当然很好心，他会说啊，你真可怜，要不要分手？当然，对吧？但是我肯定会觉得，就是越看觉得自己越苦情，越苦情，然后你就越陷下去，觉得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可爱，然后我得不到别人的关心。
你讲到这个，我想到就是有一天我跟别人讲，就是我最近在假模假样进行一个 office romance， it's not real。 然后我第一次跟中二怪讲的时候，他就说有聊天记录吗？就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你没有聊天记录你就没法说一个故事。然后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就是现在人们对就聊天记录已经可以成为一个故事了吗？它就是几句话而已。但是因为大家有太多的人际沟通都发生在微信之上，然后渐渐，而且在包括很多营销号会做这样子的内容嘛，就是我给你截一段对话，然后就可以脑补出这整一个故事，这个事情慢慢慢慢成了 norm。包括我有时候跟你讲事情，我也可能就直接发聊天记录 ，as if it's like very telling when it's not, right？ 就是尤其是 A 在对 B 说一个 A 和 C 之间的故事的时候，其实 B 对 C 是完全不了解的，就是 C 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没有概念的。但是人的大脑里面那种，只要给点信息就控制不住自己要 make sense of this situation 的那种倾向。现在就变得就是对信息的需求已经变得越来越少，然后就只要聊天记录可能几张照片再加上什么星座就已经可以构建成一个就是在感受上非常完整的叙事，而这个叙事本身可能跟现实情况差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远。Every night I live and die, feel the party to my bones. Watch the wasters blow the speakers, fill my guts beneath the outdoor light. It's just another graceless night. I hate the headlines and the weather. 你刚才讲到说，就是你不喜欢发语音，是因为啥来着？我忘了。就是你当时的解释，
我觉得他有点我刚刚的解释是觉得他 intrusive。 对，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以前是个非常不喜欢自己声音的人，就做这个播客当然缓解了我这方面的声音，因为你每周都要去被迫去听，就是说你的声音有多难听之类的。但是
今天我在微博上发一条说庆祝我们进入了中国 iTunes 区前100名，然后底下有人留言说我最近喜欢上了文艺老师的声音。
真的吗？
真的，你自己去看。
我的天哪，就是，哦天哪，我一定要向太感谢这位听众了。
然后他说，之前觉得你只是懒懒的语调，其实我不确定，我完全明白他想表达的是什么。
你说我懒懒吗？
他就是，他说你就是喜欢。
哦，
你的第一个。
然后呢？
然后我说他原来对自己的人设是蔡康永。anyway， 就是关、
你发完语音过后你没有，如果你要去 self reflection 那个过程曾经对我来说很痛苦的，因为我不喜欢我自己声音，就是很多人录完过他要再听一遍嘛，所以这个就是我不愿意发语音的一个很重的状态。另外一方面就是就像你刚刚在节目开始前讲的嘛，就是声音是一个信息获取效率非常低的东西，就我花一分钟输出、你花一分钟接收，那文字的话可能我花一分钟接输出你只要花20秒就可以接受到。
这个和游行就是我一个就是男性朋友他那个时候讲的有点像吧，他说他觉得微信不发语音 是因为就是日常生活已经非常混乱了，然后讲话的时候就语音相比较打字起来，就是你写东西至少是一个理清思路的过程嘛，然后平时大家在三次元里面说话已经够多了，就是说话就你都遭遇到那种就是用声音沟通带来的那种困难，所以他如果能的时候他就会选择去就是打字输入，他会觉得这是对日常混乱生活的一种中和。然后我觉得这个理论我到现在还是不是很能接受。我自己就在我自己的情绪宇宙里面，我觉得当代生活给我最大的困扰是那种人和人之间的就是互相的 alienation， 就是大家都非常的也不知道非常就是程度不同的就是克制冷静，然后你也听不到他们的就是对你和对生命的热情，然后说话是一种相对来讲 spontaneous， 然后你能从他的语调里面，你可能你所关心就是作为你们数学系和创投圈的人所关心的那种信息密度可能是会低一点，但对于我一个鸡汤工人来讲，就是你在语音里面所包含的你的语调、你的用词，包括你之前错误的用词，然后你再重新更迭那个用词，就是这些都是很有用的信息，它都可以帮助我知道你到底在想啥，而不是只是说两个人就跟两台电脑一样在互相交换数据。
我不会更迭，我只会撤回然后把它再发一遍，然后which我觉得超级累。就可能我跟你说这就是 Instagram 跟 Snapchat 的区别，就是我以前玩过 Snapchat， 然后我发现我一张照片我都发不出去。
你
当然
发不出去
了。对啊，因为我就是我就不是个追求真实的人嘛，我就希望自己看上去美美的，然后我的生活非常的多姿多彩，然后觉得就是比如说什么上午在希腊下午在巴黎那样子的生活，但是 Snapchat 就不支持这样子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文字就是一个经过修饰过后的你的生活，然后语音的话就是一个没什么修饰或者修饰成本巨高无比的一个东西，所以对于我这样的来说，我在语音面前我会觉得我跟没穿衣服一样，就是会非常非常的慌乱。
在我的逻辑里面这就是跟交流的意义就完全背道而驰啊，就为啥就是要在尤其是还是在你已经相对情感上亲近的人面前就还要就是担心自己会是啥样。 Like, why does it matter? 这个我真的不是说我真的是很早很早就这么觉得了，我觉得我现在可能还收敛了一点，就是我会有些说出来的话可能对方觉得会被曲解啊或者什么，我现在反而是少说了，我可能在更早的时候就是更加肆无忌惮，但即便是现在我依然觉得就是我很少去想这件事情，就是就在微信聊天里面还要维持自己就所谓的一个想象中的人设。你觉得这事情对你有什么实际的帮助吗？
我觉得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是在自我表达这件事情上面，或者在把自己的人格投射到这个宇宙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你比我更加有勇气。就是
没有勇气好吧，勇气会显得好像是我要就是我还要自己做了一点心理建设，还有我还要鼓足勇气，还要谁给我勇气然后我才能这么做。 Like it feels very natural to me。 Like
两个青春期的女生，一个青春期的女生在向一个青春期的男生显示，就是说你看因为老娘是女的所以我比你发育的更好，我比你更健全吗？
不是，就这也是就我刚刚也跟你讲的嘛，就是这是就当代交流里面我觉得很烦的一件事情，就是 the moralization of words， 就是当我在说我是什么样的时候，这并不代表我是更好的，就但是事情总是会不可避免的被归结到说这个事情是更加健康的，更加 成熟的，然后健康成熟本身它可能本来也只是描述一种状态，但是它现在就有了积极意义。
Love of mine, is this your design? Can we not just take our time? Turn the lights on, but leave the lights low. A second chance to take it slow. Oh, either way I want to go. Either way I want to go. Oh, either way I want to go.
我就可以就接着这个讲嘛，就是为啥就是我们现在，也不一定是为啥，就是我们现在很满足于就是用几句话就是去判定一个人或者是判定一段关系的健康程度，就是这个事情其实就不太对嘛，对吧？
但是你有答案吗？就是我很担心我们今天讲完过后就是又是情绪发泄式的，然后是没有 solution 的。
有啊，就是
爱自己
多，
或者
说多线下少微信聊天。我是有的呀，我跟你说了的呀，就是有时候人在微信聊天的时候他会忘了就是你在对面是在和一个人说话，你说的每一句话对方接收他会进入自己的处理的，就这是一个就基本的 day to day 的就是同理心培训，但是就大家就把这东西就放掉了，就觉得说啊，我微信上因为就打啥造都很方便，就是 你分享什么都很快，就一下就可以到另外一个人那里，就你不会去想，就你没有空间跟时间给你思考说那我是否在微信上进行了一个相对来讲有意义的对话。
你刚刚那番话加上那个白眼让我想到了 Wendy Williams。 我看这个问题跟你有一个角度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科技从业者嘛，都要去 celebrate 一下我们的科技可以多么把人类社会带到一个更加正向的方向去。然后智能手机这十年，然后业界对它的所有的评论就是说它让所有人 always online。 就是我要承认的是说，在我以前还非常 needy 的时候，或者在我的感情刚刚开始的时候，我的确是抱着这种 always online 的这种 presumption 在要求另外一半的。我会觉得说你不看到是不可能的，
不是，那
肯定会看到。
我此处打断一下，就是这种 super connection 是一个现状，它值得庆祝的点在哪里啊？就它为什么是一件好事呢？
就是我们可以更快的去 reach out to我们爱的人啊，这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点吗？
这是你 reach out， 你可以更快的就是触及到你想触及的人
啊。
那个被触及的人呢，你考虑过他的感受吗？就是你如果说你说因特网让就是信息更加流动更快，这也就算了，就是你让信息传播效率更高，就是 OK I can give you that。但是你把这个事情就是再扩展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是我看不到任何积极的例子啊。你举一个积极的例子给我呢？
它有点像一个游戏吧，就是你每打一次卡，然后你就你每发一条信息就像打一次卡，然后这个打卡的这个值就是说看看我有多爱你，就这样子，就是给了你一种寄托嘛。因为你想想原来如果你要靠写信来表达你这种 affection 的话，你这个打卡的效率多低啊。但是我一天我可以给你发一百条信息，而且还不要花钱，而且我知道你肯定会看到。然后这种行为让我做这件事情的人本身我会感到非常的好。当然了，可能在一段时间没有回应过后你又会那个心情跌落谷底，但是我相信每个想发信息给另外一半的人，或者发了很多信息的人，我觉得都是这样的想法，就是它是一个表达感情的一个方式啊。
我今天看了《大象月刊》上一篇讲说，就是我现在每天都带着就是 降噪耳机，然后我现在的生活是啥样的。它里面讲到一点说，就是因为大家处于这种 super connected 的状态，然后本来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挺好的，但是慢慢就会发现很多的 connection， 就是 you can reach out to not just like the one you love， 就是你可以触及到任何人嘛。
嗯，
后来就是你发现这个事情变得非常非常的 overwhelming， 你到最后就是你总是 处在一个降噪，就 处在一个 noise cancelling 的状态里面。然后其实你的这么多的连接是让人就是承受不了的呀，就是你当时感觉你当时爽了一下，但是这个事情一来对于你在意的人他可能是一种压力，第二是就是你想就是我有时候也会在很无聊的时候就是就群发信息给十个人，
发一样的吗？
不一定一样，就是问的可能差不多，你最近在干嘛，换工作了吗，交女朋友男朋友了吗，就会对每个人做一些就是所谓的个性化定制。但等他们因为有些人可能在忙或者有些人有时差，然后你回来以后就是他们在回复了之后，我就80%的人我是没有什么力气再去回应的，我就会觉得我制造了很多的就是垃圾，我不想用垃圾这两个字。就是
我这边要中插一个那个 Sudeikis 在 SNL 上面那个 sketch， 就是他作为一个辩方律师去问他的那个客户，就是通过聊天记录来证明他没有 commit a murder。 You up? Hey you, Hey cutie， 就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来显示说好吧，就是 what a miserable straight guy。 然后我相信这那个情况应该跟你的是差不多的吧，就是，
哦，我想起来了，就是 Andy Diller 他写过一篇就是叫 Living Like a Weasel， Weasel 就是那种鼬类，就是就鲷鱼类，也是那个鼬类嘛，
动物，
就是那些动物。然后他开头里面有一句话说，就是 Weasel 过的是什么样一种生活呢，然后把文章翻出来念一遍，
大家可以接下来欣赏一下赛赛的纯正美式口音。
闭嘴。我不展示口音。他就说，就是他，
好，你接着说。
他就说，就是 like outside, he stalks rabbits, mice, muskrats, and birds.Killing more bodies than he can eat warm, and often dragging the carcasses home. 就说他出去就会，就 Weasel 是就是猎杀一切嘛，然后他就是看到一个什么东西，他就把它咬死，然后就直接是 like he's， 他是割喉的嘛，是他的本性，就是他杀死了这么多东西，然后他也吃不掉，他就把他们拽回家里面，就在家里面留了一些尸骨。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你说的这种就是你可以触及到任何人，就是把大家就搞成这个样子，就你去建立了一些你到底最后也没有办法消化的一些那个什么。然后我可能就是有时候不回一个人，就他到时候就是你造成了一些就是非常无谓的，就是大大小小可能大部分还是比较小的期望落空。就这个事情是为啥呢，就是 like what's the point of all this。 人的我在这方面是很保守主义的，就是我觉得人他能维持的关系就是没有几个呀，就是你两只手数得过来的，就是你有这些人就够了。但是你现在给我创造了这么个工具，让我觉得说，有些人就是萍水相逢过，然后其实你后来跟他就是啥事儿也没有了，但是 like he's there right， 就是你没事，就是你在一些就是精虫上脑的时候，我不知道你
说没错，我马上可以跟你分享一个这样精虫上脑的故事。
嗯，
就是我以前在北京的时候，我认识一个摄影师，大我12岁吧，然后呢是我喜欢的类型，然后我们出去看过两次电影，
嗯，
然后后来又在三里屯偶遇过一次，然后微信的总的聊天记录应该没有超过150条， 但是今天下午我把我昨天晚上
谁都数得这么清楚，
没有没有，我就是想，因为我觉得150条是个坎了，你超过150条的话说明你们的关系是蛮亲密的。
这数是哪里来的？有什么
没有依据，是我瞎编的、
啊、
是我瞎编的、
啊、okay, okay, okay.
然后呢今天下午呢我那个你知道那个 Robert Downey Jr. 他去给那个一加手机代言了嘛，然后那张图在那个微博上传的很广，因为大家就说明明是一个大帅哥怎么把他拍的像个新疆人，当然我知道这边有点 racist 的成分但是这真的是微博上的 quote。
他长得是很像新疆人，就新疆人。
然后呢我
我
就把这张，
我就是半个新疆人，我妈新疆、就是、
然后我就把这张照片发给了他，就发给这个摄影师， which 我可能大约好几个月，可能有八个月没有跟他讲过话咯，然后他就回了一句哈哈哈哈哈哈哈，我们今天下午也在聊这个事情，没了。我觉得这样的关系难道不正常或者不健康吗？我觉得很对啊，就是 he's the go to guy， 他就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摄影师，那我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跟他聊两句这有什么？或者
I feel like 就是这个事情里面没有什么健康不健康，对还是不对，就是你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我不会拦着你做这件事情，我也不觉得你发给他这个事情本身有什么。我的点是在于，就是如果是换做我的话，因为我也会这样做嘛，就是这些关系在我看来，我觉得我制造了很多无效关系，就是或者说就是也不能叫价值很低吧，就它就是一个就没有啥存在的必要，或者说可能是在我心底里面我的那种原价值主义是，我觉得你跟人就是发生了一段关系之后，你总是希望这个关系能相对扎实嘛，就是你这种扎实不一定是说它一定要产生一个怎么怎么样的结果，但是你不会感觉说啊，这个人就只是一个我在看到了一张照片的时候可以发给他的人，就是这个事情会让我有一种很奇怪的负罪感，我觉得就是 like that's not how relationship works， 就是这里的 relationship 就是那种泛义上的就是人际关系，就这样会让我觉得就是哪里有隐隐不对。
我觉得那你真是太低估就是这一代的就是被这样的 always online 给培育出来的这样的年轻的变态了。我前两天在 Twitter 上面看到一个人的那个 Google Docs，他就分享，他也是为了显示自己在 productivity 上面这件事情上面做得有多好。
嗯，
然后呢，他就展示了一张表，这个表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有可能我微信里面有大约500个人，然后呢，我当然了，我只有20个人是我真的很熟的，就经常就是 communicate on a daily basis 的，然后其他的剩下的人可能都是不怎么讲话的，但是我觉得我当时加他，我就觉得这个人是不错的，将来是可以帮到我的，或者我可以帮到他的。然后他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就给自己定了一个三个月为 cycle 的闹钟，就是每三个月会提醒他一次说你要去跟这个人 catch up 咯，然后呢他就会根据这个 calendar 然后来去给那个人发信息说 Hey what's up， 最近怎么样啊，工作有没有换啦、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我
Oh my god，
就我觉得这就是
That sounds fucking hellish， 你先说。
这应该是你刚刚说的一切的这样的反面吧，但是有人真的在践行这样子的事情啊。
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是一部分取决于你对人脉这个概念的，就是你在那个 spectrum 上你站在哪一边吧。我是很烦这个事情的，就我不想培育人脉，就当然这个会导致我到50岁的时候失业无成， but it's fine， I feel like at this point I can deal with that。 就如果说当然可能真到了50岁我会非常非常后悔现在这样非常非常幼稚天真的言论，但我现在非常抵触就是人脉这件事情，尤其是这种人脉现在开始建立在一些就是更加轻巧的行动之上。你原来你维持人脉你还要就出去喝个酒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当然我也没有应酬过，所以可能那个也不是特别理想，但是相比较之下我还是觉得它比
WhatsApp 比较好，
它比 WhatsApp 要对要好一点，就是你至少你和人与人之间是有接触，虽然说可能上面会有很多很多场面化，但是至少说你可能是 like I know you like I know no, not know you but like I know your face right。 但是现在可能就是像这样子的，我猜测就是他三个月定一次闹钟然后动不动发 WhatsApp 的人，然后里面有 80% 的人他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like this feels very weird to me。 当然就是如果说 我在此处没有什么价值判断，就是如果说就是有一类人他因为就的确是这样嘛，就是如果说我觉得说我能就是真正有亲密一点关系的人不超过十个人的话，那我肯定认识的不止超过十个人嘛。那可能90%甚至以上的人我认识的人其实可能都是某种资源，就是我虽然讲这个话就是让我自己心里很不好受，但是就这个是一个 like the situation we live in。 所以如果说用这样子非常功利用非常就实用主义的态度去维持这个关系的话，我也不觉得有啥。但是去 celebrate this， 就说这个事情非常好，然后给他赋予就是更多的积极含义，就至少我会让我对人性失去信心。
对于我这种在5年之内觉得自己要结婚的人来说，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工具。因为你就会觉得说哦，这些人都蛮好的，然后我希望他到时候可以来参加我的婚礼，然后
啊，
但是如果你们就是一年都不讲一句话的话，你不会觉得提出这个 request 很奇怪吗？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这里面那种假想是说因为你和你可以通过微信和更多的人保持联系，然后你就会有那种 fantasy 说啊，这些人跟我关系都不错。但你真的去试一试看，说你把你自己真的放到那个情境里面，
你要借钱吗？比如
不是借钱，你真的把你放到你要结婚、你要发请柬的这个情境里面，你花30秒钟，你相对沉浸式的想一想，你觉得你能请到100个人吗？
请不到。
就即便你就是你也
每3个月的循环，然后来每个人都去那个 activate 一下，
这些人真的会到吗？
我当然会有更加 outrageous 的动作，比如说我会问他要他的 mail address， 然后真的发纸质的邀请函给他了，但这个是后话。但是我觉得你说的没错，我请不到。
你觉得发纸质的他们就会来是吗？
如果不是很远的话应该可以吧。但你说的没错，比如说因为我现在在上海和苏州嘛，就是我觉得我应该是请不到100个朋友的，可能不超过20个人，不超过20个人，江浙沪一地啊，就北京我觉得就已经有点麻烦了。
但其实也不太好讲，我感觉就是你可能用一些类似那种就是传统的社会关系，比如说什么同学啊，什么妈妈的、
哦、我跟我同学的关系更加糟，就是
就不以你为例嘛，就是因为我有这种感觉是就是我1月份去参加一个那个是真的是很好朋友的婚礼的时候，他们其实也就是两边都请了各自的同学嘛，美国毕竟是个就是流行文化相对发达的地方，就是你在一起不会觉得就是尴尬，就是你还是可以过那个什么，所以可能真的到说你能不能邀请到100个人，就是还是能邀请到的，只是说这些人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就你会意识到说哦，这些人就只是我的 guest， 他并不是他离就是朋友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非常远的。
因为怎么讲呢，你在中国办一场婚礼你的出席的这个代价是更高的嘛，就是你不可能空手而去，就是如果你只是 guest， 就是你在美国的话你做个 guest 你可能买一个礼物就可以了，但是你在中国你要包红包，那所以的话这个对于情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友情的考验就又多加了一层嘛。所以所以 我回过头来我要承认你说的是没错的，就是即便这样3个月的去激活你的朋友一次，你可能到最后你也请不来100个朋友来参加你的婚礼。但是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这个科技时代不就是持续在给我们创造这个幻象吗，比如说拼着买更便宜，哪有更便宜吗，就是
没有啊， I feel like 就是它只要在一段时间之内有效用就可以嘛，但是我只是说就是它也只能在一段时间 有效用而已。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
嗯、
我也不说不同性别吧，我猜应该还是有不少女性对于就是刚才那种三个月更新一下，就是去搞一些这些假模假样的嘘寒问暖的人，就是对这种做法也不会有什么很大的抵触情绪，或者说他们也是这样操作。我觉得这也没啥，其实就是不同人对于关系的要求不一样吧。 Goodbye to your seat. Goodbye, gnashing teeth. Ooh, I want all of your mind. People turn the TV on, it looks just like a window. Yeah.我是在很功利的想，就是说到啥可以把我自己说哭，
需要吗？不用吧。
我觉得是有的，就是只是还没有就是非常顺利的过渡到
可以让你哭的那个
过渡到那个点，就是我有点想不起来那个点是啥。
哦，就。我说实话，我觉得我原来也觉得我有很多，我觉得我原来有很多很 juicy 的故事可以分享的，但是我现在也没有办，就是也没有被刺激出来，就觉得说，哦，好吧，这个故事放到这个地方蛮合适的，所以现在觉得为了讲故事有点奇怪。
看守所就是徐天行进去先问了你一声，然后三天连啥没发什么。
没有，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呢，我2017年7月份我在北京过安检的时候，就地铁安检的时候，我被拦下来了，然后我包里有一副手铐。然后这个故事应该是第一次在这个节目里面讲了，但是应该以后这个看守所会作为一个我长期会使用的一个意象，然后我一直跟大家分享。然后呢，我就被拉到一个派出所待了一晚上，然后呢，那里面当然是不能看手机的嘛。然后我记得我是晚上8点多进的看守所，然后呢在那个里面待了一整夜，然后第二天早上8点钟的时候呢，那个警车就把我押上那个警车，然后呢沿着那个长安街，就是北京的应该是三环吧，就是在那游街。
长安街是三环啊？
对不起，反正就是北京三环大望路那边。
长安街跟大望路离很远，好不来说啥。
好。就大望路那边，因为我进的是那个四惠派出所，然后呢就在那个大望路那边开始以三环开始在那绕圈，然后呢就有一种那种游街的感觉。然后下午5点钟的时候，那个警察是带我去做鉴定的，来鉴定说我这副手铐是不是真的。那至于这个手铐为什么要有呢，那大家想必也心知肚明嘛。然后呢4点钟的时候就把我拉到大兴去了，拉到一个看守所面前。然后呢我当时在车上的时候我非常紧张，我甚至有一度以为他们会枪杀了我，但是你也知道人在那个时候就是非常不理智的。然后呢他就说你下面要进去待3天，那么呢你可以现在打个电话。他就把手机还给我了，我打开手机一看，压一条信息都没发给我。然后那个时候就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悲从中来。然后呢我就用非常非常快的速度拨了他的号码，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因为那个警察跟我说你只能打一个电话，我就先给他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我说、啊、还好他接了，因为他平时工作时候是不接我电话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很奇怪，就好像就是接了我电话，然后我的裸体形象就会全息投影到他面前，然后就被他所有的同事看到一样。我说我要进去几天，他说你进哪儿，我说你要进看守所，他说怎么了，我说你的手铐我放包里然后被那个警察拦下来了，他说哦好吧，我说那你过2天你要来接我，他说好，就这样挂掉了。故事就这样子，反正就是说当时候因为没有接到一条信息，然后你人就会，我当时候反正非常非常的伤心难过，但是就是
微信让人脆弱。
但是在进看守所那个第一个晚上的时候，我就疯狂的就是出现了一种幻想，就是呢 你知道每那个看守所的作息表是晚上10点钟到早上6点钟睡觉，但是呢他为了防止你晚上有人就是搞小动作，比如说比如说插一下呀，不管是插哪儿了，你可以插自己，你可以插别人嘛。他第一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不关日光灯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每隔2个小时你要有两个人起来在那个监视的那个走道上面要那儿巡逻，你就在那儿走2个小时，然后你不能坐下来。然后呢我当晚进去的时候呢，我就选择了第一班，就是晚上10点到12点，因为我觉得不要中间被叫起来你就是前面睡后面睡你就很麻烦嘛，我就选择了第一班。然后你选了，然后呢当我10点钟在那儿在监狱在那个监视的那个走廊那儿走的时候呢，我的天哪，我就当时觉得回头一看觉得音容笑貌都是他，那就觉得好吧，就是觉得要和这人结婚，就这样子。我的故事讲完了，这当然以后还有别的那个部分了，就一部分一部分的讲。反正就是，我不能否认是那看到空空如也的微信的时候，的确给了我非常非常大的那个刺激，就是觉得天哪，怎么这么不关心我？就是我都失踪了一天了，然后你都没想到说我去哪儿了，所以我现在就是，所以到后来我跟他的接触也变得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他不回我微信我非常非常的害怕，就是他是被撞了呀还是进医院了呀还是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就这样吗？
我以为是害怕他要抛弃你。其实就刚
这当然也是一个那个思路
了，就是刚才中插但你就没回嘛，就微信就是把人变得很脆弱啊，就是会因为一些就是你会因为他的一句话狂喜的代价，就是你会因为他一件小事就把人搞得非常崩溃。然后你刚才讲的虽然说他不是完全有那种逻辑链接吧，但我刚刚脑中闪过了两个字，就是报应。就是报应的点在于，就是因为你之前开始的时候说就是这个事情很好啊，你可以无限制的向别人就是
reach out
去向他们就是投掷自己的爱，然后这种表达爱让你觉得就很爽就很舒服，就是这是 super connection 的一个好处。但我待会问你说那接收方怎么样了，反正当时没有听到就是你对此做出什么就是完全正向的回应。我感觉就是因为你从实际的用户体验来讲，就是你真的就是啊，算了，我就不要扯什么用户体验这种跟我其实就完全不在我的 expertise 里面的事情。但是总的来讲我觉得是因为微信上的自说自话非常严重，然后你可能把就是你很难去感受到就是你是在跟一个人说话，你把对方当成就是你说当成一个 clipboard， 就是你把就是所有的微信当成 clipboard 也好，然后我把我有些人把它当成一个就是我的情绪抒发站也好，然后一切事情都是围绕着你就围绕着自己，然后时间长了就这种 self obsession 就变成了一种，因为它首先变成了一个 norm， 这种 norm 在一个个人主义井喷的加持之下它就变成了一种正确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我在表达我的情绪然后我的情绪都是合理的。但是我现在就是这是那天就是 David Brooks 说的嘛，我在微博上也有讲，就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慰藉，就是他说有很多人是说自己为关系而活，但是真正能做到的人是很少的，因为关系的前提就是你是把你把别人的需求是放在你之前的，就是你总要想着别人，就是你落实到日行的操行里面，就是说我说了一个话会不会对别人造成什么影响，我说这个话是否考虑到了他自己的境遇，然后他对我像他这样子施予爱是不是会成为一种压力，或者说我的一些表达是不是我觉得我是在表达爱，那对方可能不是这么感觉，就是 我不能说我100%的时间里面都是这么想问题的，但是我还是倾向于相信我自己是这样子的人，就是就底色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这会在一段时间里面被判定说是你就太考虑别人的感受啦，就是你这样显得你很弱啊，就是你要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是为什么要顾及这些呢？然后我会说哦，我这样是不是不对，我这样是不是有问题。但我听到就是 David Brooks 本来我一个非常非常讨厌的人，就他这么说以后，我会就说哦，这个事情其实就是你要去维护一段关系，它就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它这个并不代表就是你在自我矮化，它并不代表你它并不代表你就是把自己看得非常非常渺小，它也不是张爱玲描述的那种状态里面说你喜欢上一个人就是你要变成一个土，就是 It's not of that， 就是你去维持一段关系里面就是有很多很多部分就是就是你不是只想着说就是我因为我非常非常非常爱你所以我要永远在告诉你，就不是王心凌演的那些偶像剧，不是她在那个啥天使的嫁衣里面 天国的嫁衣 anyway 就是她去跟李威廉之前告白的时候说就我很喜欢李威廉但是他不喜欢我怎么办，但是没有关系啊，我觉得就是告白是最重要的，就是告白就显得我怎么怎么怎么样，就你小时候是很被这套影响，我觉得你要有爱就要说出来，但我现在就觉得 like, I don't know, I feel like it's just so much more than that。 我觉得微信没有在我，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说想说就是这一期想说的事情就是为什么微信在伤害我们建立更加有意义的关系，就是在于他在怂恿这种非常单向的情感输出嘛。然后因为人输出情感他真正希望得到的不是我说完了就完了嘛，就是他还是需要得到回应或得到共鸣，但是这个事情就是他的那种难不是说人有多冷漠或者怎么怎么样，就是因为可能就很有时候很累嘛，或者有时候说就是人会有那种误区，就是我总在你就实际你抽出来抽象来看肯定会觉得说不会觉得自己不会犯这种错误，但是在你实际的体验里面你就是会说我脑子里面已经想得很清楚了，那对方应该也掌握这些所有的数据，但是就是没有，反正有很多很多原因就造成了就是你在不断求共鸣的时候你的成功几率是低的，因为就是你不能提供上下文，就你做不到提供上下文，然后时间长了之后我觉得至少对于一部分人来讲吧，它是会让你对于就是情感的施予变得越来越吝啬，就是你就不太愿意说了，但同时他你也并没有成为一个就是把别人的需求放于你之前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然后到头来就会觉得自己好像不被理解，然后就是在这个巨大的世界里面就是晃晃悠悠没有人理，但是起初就是因为之前没有就微信没有帮你做好你对于关系建立的预期管理嘛。
可不可以用一个更加那个听上去简单一点的话来把你最后一句话描述一遍，什么叫没有做好就是人际关系的预期管理，
就是微信的这种 super connection 觉得你随时随地可以找到人，就是会让你对人会对共鸣这事情有不合理的期待嘛，因为你产出的情绪
我给你提供一个好的案例啊，就是你知道当时 Facebook 最早是做那个用户分组的这个功能的时候，他会把你的好友就是他会先 它系统默认已经有一些分组了，比如说它有一个分组叫 close friends， 就是密友，然后它有它第二个我一直记得很深刻，因为那个是我就是从那边认识这个词的，它的第二个分组叫 acquaintance， 就是点头之交。我在想的时候，如果微信默认也有一个点头之交这样的分组，然后我们每次都看到这个分组，或者我们每次新加一个朋友就把它放进去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对于这段关系的这个预期就可以下来呢？这是不是一个产品设计上面一个需要改进的地方呢？你觉得呢？就是我也不要多，我们也不要再去妄想说什么我们可能会发展成什么特别好的朋友了，我们就默认，我们就承认吧，我们就是点头之交。
也许会好吧，就是如果长远一点来看的话，就理论上来讲应该是会好一些，但是我不知道啊，就是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一点还有折射出来我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别人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天哪，我要代表很多人说话了，反正我就说我好了。我一直觉得我去和一个人去做朋友或者变成好朋友是不难的，甚至是容易的，就是我觉得跟一个人交朋友不难啊，我觉得我有很多可以分享给他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自然的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朋友。所以当你手上有1000个微信的联系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比如说你今天就好像我们实时，比如说你可以今天给我 set 一个 task， 比如说你明天你就要跟这个人，你要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你要开始跟他每天交流，然后我觉得其实不理智的来看的话，我就会说这没有什么问题啊，我觉得很正常啊，我们就可以开始聊天啊，我们可以开始聊 I don't know， 如果是工作的话我们就可以聊啊，最近哪个 VC 又跟哪个 VC 睡了呀，然后或者说谁又拿到钱了呀，这样子的新闻。但是一方面是我们对于自己交朋友的能力这个一个非常不切实际的一个预期，另外一方面就是现实是很残酷的，你就是不跟他在一个城市，你就是可能你跟他线下都没有见过面，你或者说你们之间到成为真正的朋友之间有非常非常多的障碍，但是微信给你创造一种这种 fantasy， 就是说好像我说两句俏皮话，或者说我给他分享一点一些比较独家的一些信息，他可能就可以跟我成为朋友， but hell no， 他当然是不行的。
你刚才这个说的这些就是回到就最开始讲的那些，就是我问你说你为什么要在连微信交流的时候都要在乎就是维持一个人设，我会想到这个是因为你刚才说就是你觉得交朋友就是还挺容易的，就是我只要给他分享一点就是新鲜的观点然后有意思的事情就很交到朋友。 Silly，所以其实就虽然说这话有点过，但是就你刚才描述这种就所谓交朋友的方式 it's not 它不是那种建立关系嘛，而是说就是 please like me
啊，对你说的没错，
然后
或者它是交炮友的方法，它不是交朋友的方法，
对，就是 please like me， 然后其实你我不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你有多大的就是不安全感，但是 like still feels very off base to me， 然后我这会让我想到另外一层，就是我自己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烦的一套，就是有一类人就是总是要跟别人讲说你要去跟更好的人交朋友，就是你要去就提高你社交圈的层次，就是你要跟优秀的人在一起，就是这样你才能怎么样。然后我会感觉就是有些人就是 reach out to me 的时候，就是他来接触我的时候，请把前面那句英文删掉，就是因为很没有必要。就他们来接触我的时候，就不是因为说好像我们之间有某种
common interest，
他 就是连甚至连共同兴趣都是一个很中产知识分子的事情，就是不是因为他跟你有感受到了就是某种情感共鸣，就是我们都经历过一样的事情，就是而是说就是觉得我好像有什么动，就是我好像是个看起来还行的人，就是在 一些范围里面我是跟优秀这两个字就是沾亲带故的，然后这是他们要接近我的原因。这个事情呢，你说我有没有就是感到荣幸，就是会不会有点沾沾自喜，就当然会有，但是再往深点讲我还是觉得这样很不对，就是我不希望别人是因为我是一个就是 和优秀有关的人，所以别人才来跟我交朋友。Like,
那你希望你是一个因为别人因为你什么样子所以他跟你交朋友？
我是因为他就是彼此就是有共同经历嘛，就是相似经历吧，就是你能有正儿八经就是情感上的连接，而不只是说就是我们都对同样一个，就我不排斥这件事情了，我就是你可以共同谈论你对一个领域的话题有兴趣，然后你可以就是高频次的交换一些 meme， 你们可以就是都对啥啥啥主义就是有自己的一套一套又一套的，就是你从别人那听来的，然后你佯装成自己的说辞，就是 like it's fine， like I can make conversations like that， 但是这个就不足以支撑起一段关系嘛。那你这些事，那我要就这些事情，就这种交流是完全可以被机器人取代的呀，然后机器人肯定学得比你更快，对吧？就我就你刚看完一集电视剧，然后假设我感觉这事情都不会非常非常久远，可能在有生之年都可以见到，你刚看完一集，你看到一则新闻或看完一集电视剧，然后 you need someone to talk to， 就这事情完全可以被机器人取代的呀，就如果只是这种就是数据交换的话，但人和人之间总是有比这个更深的东西吧。然后回到开始啊，我觉得就是微信它真的能做事情就只是交换数据而已，就 like I feel like so much of like modern dating is like exchanging memes， 就是你
说没错了，就跟我一开始说那个我想要一个可以同步数据的手环一样，就是但是呢我这个例子又不太恰当，因为他真的是不会讲故事的人啊，他就是你跟他聊天他也讲不出一朵花了，而且一个人的每天的生活你不能保证他是都是丰富多彩的，所以你只能问他说你吃了什么你干嘛了。
对啊，所以这就是另外一层嘛，就是因为 你微信是一个你即便是发语音它依然是个非常 text based 的一种交流方式，但是人对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人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就语言是很语言逻辑，甚至是那种可以用文字写下来的那种故事，它都是很少的那一面嘛，就是你还有你自己通感的那面，就是 like how you feel about this world and how you feel about each other， right？ 这个部分是微信在至少在这个阶段是没法实现的呀。然后出于种种原因，就是大家都很忙，然后每天就工作压力非常大，然后 like we settle for this， right？ 就觉得哦，微信交流就可以了。然后再加上有些人他在微信上又经常说些骚话，就是说啊，动不动就我想你啦，今天又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些东西好像就可以以此满足了，就是种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小型的 dystopia。好啦，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啦。如果你我不知道文艺会把它剪成啥样，但如果你觉得最后的结尾有一点点仓促的话，是因为在最后五分钟十分钟的时间里面我跟文艺又吵了一架，至于我们吵的什么内容，
就
文艺老师是否有计划做成一个番外，
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Anyway、你可以在我们的社交网络找到我们，在微博搜索爪赛赛可以找到我，爪是白爪挠心的爪， which is like the state I'm in now， 赛是一颗赛艇的赛、
然后你也可以在 Twitter 上找到我，我的 Twitter 是文怡 G 的全拼 WENYIJI。同时我们也鼓励你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今天下午很惊喜的发现就是我们今天上了热门节目的前100名，然后跟我们排在一起的有哪些节目， Anderson Cooper 我现在只记得他嗯，对了就
没有啊，就是我在朋友圈跟微博说的是，就是你某种意义上是跟着 Daily 跟 How I Built This，还有
李如一，一个页面上，
在一个页面上就觉得完全没有想到回到这一层，就觉得、
谢谢大家，然后希望大家还是可以持续给我们多多好评，然后
对、要多打5星，我很害怕哪天到了4分，哪天到了4分我会非常
好。好的好的，那就这样，谢谢大家，拜拜，
拜。And you were right when I walked into your house. I knew I'd never want to leave. Sometimes I'm a strong man, sometimes cold and scared.